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这个习惯只需要连续重复七次好就可以学会，但真正要变得根深蒂固需要连续重复49次才行。从小教娃娃礼仪，娃娃就能够在人际交往中从容，建立正确的自我形象，免去很多的压力。礼仪习惯可以给娃娃带来一生的祝福。那么父母需要教娃娃哪些礼仪呢？欢迎收听脚丫甜果小孩。你好，我是刘然，又来到脚丫甜果小孩的话节了。那么今天我们还是一样呢，来分享如何教导小朋友做一个善事。从小教起，那么你长大以后呢，很多东西他就很自然的度过，尤其是到了那个8、9岁刚刚开始要进入这个青春期的前兆的时候，开始有点点逆反，那个时候也是很好的教养的时期。然后过后呢，如果一切在小的时候你都很好很稳呢可教养他，那么到了这个叛逆期的时候，他就不会很严重的出现叛逆的行为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看。那么做个来做一个善事呢，就是言谈谦逊而闻名。没得那样比一个人说话的方式更能够展现出他的品格了。真正的善事呢，言谈谦逊而闻名，不带一丝粗俗或挖苦的字眼，表现出既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，在背后取笑他人，这个呢是很自然，比如说聊天的时候说的说的就说进去的了。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，如果是一个善事，他就会把自己也开一个玩笑，而大家的吸引力都转移到他自己身上，他谈话的焦点就改变成对别人的取笑，变成对这个善事的小朋友的取笑身上，然后他自己本身也干得起哈哈大笑。这种既能够克制自己不参与有消极影响的谈话，还能够克制自己不随便的批评某件事情，不给人以审判者的影响，他对自己是有足够的信任，在朋友之间的友情也有足够的信任。那么这一番信任才能够使他很坦然呢，在朋友面前啊，宁愿让大家来取笑自己，而不取笑另外那个别人。能够掌握这一门艺术，必定是收获很多朋友的信任和尊重。那么其二呢，也要保持有一颗心态的自信。一个善事不需要弯腰弓背，或者是以自我损毁的方式来假装谦卑，而应该举止不卑不亢，心态端正，对自己有一番平和的自信。这种做呢，不是因为他傲慢自大，而是因为他了解自己拥有的力量，也让得自己如何能够使用这番力量帮助别人。跟一个举止彬彬有礼的年轻男子相处起来，令人是最舒服的了。那么而且不单单如此，他也会让周围的人感觉到那份轻松自在。当然除此之外，行为也要主动。约翰·艾尔德在他的作品《五行狂野》当中，跟男性的欲望归纳成3种。第一，拯救之美，生命之冒险和抗争之战。男孩心里面 又一种天山的驱动力，使他发誓行为积极主动。这个也是在学校男孩比女孩容易发更多纪律问题的原因。他们想法多，而且付诸于行动，体力又充沛。那么由于性别的问题，他们的行动更有闯劲，更加积极主动。而当这种进取倾向运用得当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取得成功。那么最后呢，就是培养娃娃有一个骑士精神。骑士精神作为一种品性特征，专用于定义中世纪身着闪亮盔甲的骑士所具备的理想特征。那么就包括七种品格：勇敢、公正、仁慈、慷慨、忠诚。这些的忠诚就比如说言行一致、说到做到这种。还有希望，就是除了面对灾难时候有乐观，这种希望还意味着其不管情况如何，始终对前进有愉快的抓紧和昂扬的态度。那么当这七种品格在一个男娃娃身上呈现出来的时候，自然就会激发出别人对他的尊重和敬意。通过自律和服务他人，就是出于谦卑和以他人为中心的态度，而这最终导致自尊自重。这些美德可以在一个男娃娃身上栽培出来。当一个女娃娃梦见一个身装闪亮盔甲的骑士，她想象的不是这个人的外表，而是显示这些高贵特征的某种行为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我们把男娃娃都培养成为有骑士风度的人，那个社会将是一个非常和谐的社会，不仅稳定有序，而且女士们备受鼓舞，将努力成为与骑士相配的真正淑女。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就会更多为你谈家有淑女要咋个来教养了。
善是个灵，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圣经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。
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。我们的节目是晚上九点半到十点，频率是31公尺94.5千赫，31公尺94.5千赫。欢迎大家天天收听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两只耳朵一张嘴，你来说吗？我来听，一同见证彼此的成长。欢迎你收听夸夸你的故事。
徐子满你好。
小姨你好。我来讲讲我的故事。我生在云南省过九市。云南的最应该是云南的最南边。是一个很小的城市。城市四周都被山包围着，有老鹰山和老羊山，开门我们就能见到山。每天太阳就从老鹰山升起。城市中间有一个湖叫金湖，因为盛产大喜，故就是又称为喜都。我呢是1997年跨圣诞节的时候，当时不知道什么是圣诞节，就想去看一本书圣经，就第一次走进了教堂，也就是在这个圣诞节就熟悉了。熟悉后也不知道什么是十字架，什么是耶稣，什么是救恩，耶稣为什么又会钉在十字架上，通通都不知道。因为不知道耶稣，所以我还是原来的我，星期天不去做礼拜，也不祷告，圣经想读一下就读，不想读就不读，反正读了也读不懂。有事去教堂来，也看不惯教堂，各种一些有些人诗班唱的不好，反正等等的都是个人那种骄傲都还在里面。直到2000年时我生病了，阑尾脓肿，卵巢囊肿，子宫肌裂，肚子疼得受不了了，最后医生决定手术把这些器官全部切除。但是就是切除这些器官，我并不害怕，我只是害怕手术后留下疤痕，因为我是疤痕体质。第二天早上9点就开始要手术了。头天晚上我生平第一次跪下祷告，下圣祷告，祷告后就上床睡觉，没想到一觉睡到天亮，肚子奇迹般的一点都不痛了。当然我肚子虽然不痛，但是我没得办法向手术室的医生讲我不做手术，你不疼了也非得要做。但是肾真是知道人的这种软弱，我当天9点要上手术台之前，8点半就生理现象出现，就来月经了。所以当你这个时候不能做手术，手术就取消了。肾就这样一步步的带领，让这人的软弱，肾让我亲眼看见了他，也看见他的奇妙。从那时起到现在17年了，圣钉痕的手一直拉着我。所以呢，在生活当中，有忧伤，有眼泪，有欢笑，他的慈爱没有离开过我，他的爱残酷高深。其实他的爱，他爱不准不单爱我，也爱你，他爱整个世界，他愿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人沉沦，并且他的爱直到永永远远。
Thank you.
太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
善舍利耶稣做挖灰祭，持平的耶稣的血，解的人的心，要显明善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邪事所犯的罪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我们的地址是斜杠 九龙大有的一号是大，大是大小的大，有是有没有的有。下个九龙大有的一号是大，信封面注明爱在人间刘若烧就可以了。发祈求就必得着，寻找就必寻见，靠满就该看满。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，信仰不迷茫，让刘娇以解你心中的疑虑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佳，欢迎你收听信仰不迷茫。今天我要和你探讨三个问题。首先第一个问题是，圣经上的这种多的预言好多都应验啊，那个会是巧合呢？答案是否定呢？不会，因为巧合的应验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，而且充其量也只可能会发生一次。但是圣经里头呢所讲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预言是不断的应验的。我们就以以色列这个民族为一个例子，上帝曾经对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发预言，说在将来等的后裔要寄居在其他国家，也要服侍那个国家的人400年之久，直到第四代他们才要回到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。这个预言后来就应验了。还有就是后来的以色列人大大的犯罪得罪上帝了，上帝就借着先知的预言就说他们要亡国，然后70年以后他们要复国。这个事情后来也应验了。再后来呢，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弃绝耶稣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惹来了上帝的愤怒，结果呢他们在公元70年的时候就亡国。但是主耶稣的就曾经预言以色列国将来是要复国呢，这个事情在公元1948年就完全应验了。圣经还有许许多多的预言都一一的应验了。想中来瞧，咋个能说是巧合呢？所以请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听众朋友赶紧来相信耶稣。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，圣经这本书都已经那种老那种陈旧，没得手那些东西咋个能够满足现代人的需要呢？虽然说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这个科学飞速发展的年代，但是呢人的内心的空虚、失落、孤单、失迷、痛苦、内疚、乏力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感觉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越来越多。现在的人类所犯的罪也越来越严重，破碎家庭的数字也急剧上升，面对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。试想哈，如果是离开了上帝，你在这个世界上哪点能够找着平安，哪点能够找着安息，解决人类现在困境的良方在哪点呢？只有借着圣经当中上帝的话来认识耶稣，人才能够得拯救，而且天天从上帝的话里头得着恩典，得着能力，得着亮光，得着安慰，得着供应。这个也是现在很多喜欢读圣经的基督徒天天的经历，圣经带给他们无限的祝福。还有就是圣经是上帝的话，是超越时空的，所以不管科学如何进步，人类还是要回到圣经里头才能找着人生的方向， 希望、意义或价值。圣经在诗篇第119篇105节里头说：“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”是呢，如果人离开了上帝的话，就会迷失在黑暗里，是吧？我要来和你分享的第三个话题是，有些人说我还没有信耶稣，然后觉得这个圣经读不懂。其实嘛，圣经里说的神确实很神，所以需要圣灵的启示你才看得懂。如果你要说的浅，其实这也可以很浅。就连目不识丁的基督徒那些老太太都能够明白。他们是咋个明白的呢？是因为他们已经得着圣灵的启示。也就是说，你只要是诚心的相信耶稣呢，就能够慢慢的明白圣经，也就是上帝的话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，还没有得着上帝的生命，那你又咋个能够认识上帝，能够明白上帝的话呢？有人曾经向一个研究生传福音，然后这个研究生就开始读圣经了。一开始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有很多很多地方都不明白。后来在诚心诚意的相信耶稣以后，他不但对圣经明白的越来越多，而且还非常非常的渴慕和追求圣经。所以你要赶紧来信耶稣，然后你就可以借助圣经更多的认识上帝，一生都能够享受上帝与你同在。感谢上帝，求上帝祝福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。我是陆佳，我们下一期的信仰不迷茫再见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若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，一步一步都有祝福，每个脚紧紧跟。